来到第十个题目啊，有头有尾。这个第十个题目呢，是作为一个教会负责人啊，至少应具备哪些基本的学习和操练？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晓得，在教会中间呢，所谓的负责人呢，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领袖，做领袖的原则。我们知道，在神的对于教会的整个心意里面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设计，一个比赛。神是借着教会的领袖带领神的百姓们往前，这个从旧约到新约，这个原则都没有改变过。所以呢，教会中间的负责人对于教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多数弟兄姊妹来讲都是跟着走。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决定，弟兄姊妹就走什么样的路。所以在教会中间做负责人的人，必须在主面前有好的学习和操练，这样我们还不至于把神的羊群呢带到错误的光景中去。所以在侍奉的事上，我们常常发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主把你摆在羊群的前面，摆在教会里面做负责的弟兄，到底你负什么责任？到底你要把神的儿女带到哪里去？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今天有很多人呢，很羡慕做负责弟兄，也很愿意去引导别人，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责任非常重大，因为将来到主的跟前我们要交账。因为我们不是在这里组织一个团体，也不是做一个团体的活动。教会的负责人如果不认识主的心意，个人在主面前的操守如果不够好，对教会都是造成很大的伤害和亏损。所以今天一个教会光景的好，跟这些负责人光景的好有绝对的影响。所以我相信在座弟兄姊妹啊，我们都是有心侍奉主的人，我们也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在教会里面来负一些的责任。所以我们要为着羊群的缘故，为着主的心意的缘故，要谨守自己。就像保罗最后离开亚细亚的时候，在米利都对着以弗所的长老所说的话一样，你们要为着羊群呢谨守自己。因为今天这个仇敌的工作是非常厉害的，我们知道他的攻击啊，也都是在这些负责人身上，是比一般弟兄姊妹来得更厉害。我知道，如果只要把这个负责人的光景把它弄偏差了，把它弄到不对的情况里面去的话呢，就可以把整个教会带到一个不对的光景。所以各地教会的难处都是出现在这些负责人身上。我所谓的负责人啊，是包括了教会中间的工人、长老和执事，这些是教会的领袖。所以因此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关于教会长老、执事们他们该有的一些学习。在提摩太前书里面，那些话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有的人把这些话呢当作是做负责人的条件，所以有些人一看这个条件呢，就觉得自己呢根本不配的，够不上去。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明明他的光景蛮好，他应该可以做负责人的，结果他因为觉得自己够不上，所以他就不愿意做。那么结果有的人呢，光景够不上，他又很愿意做，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困扰和难处。这个变成了一种的恶性的循环，不是一个良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呢，对神的教会来讲，那个都是一个亏损。我们刚刚讲到啊， 这个在教会中做负责弟兄们的，就是做教会的领袖。那使徒保罗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羡慕善工啊，每个弟兄姊妹都要羡慕在主的手中能被主用，羡慕在主的手中能做一个领袖啊，这不仅光是羡慕做一个好基督徒而已啊，也羡慕能做一个领袖，这是保罗给我们的鼓励啊。所以他这个话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啊，我们知道这个监督呢，也就是教会的长老的职分啊，他说呢是羡就是羡慕善工，他说这话是可信的啊，应当相信这样的话。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竭力的往前，盼望自己能够在主的手中呢，能够成为有用的器皿，能做一个负责人。如果教会中有多的弟兄姊妹，大家有这种的盼望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光景呢是一个正常的情形。教会中需要有好的领袖，需要有好的负责人出现。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神对于神百姓中间的领袖们啊，神都对他们有特别的要求，也对他们呢有一些特别的训练。你像摩西做以色列百姓的领袖，神给他的训练是很严厉的。为什么那么严厉的加在他的身上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我光说严厉，我们大家都害怕啊。但是你回头也要看什么，这是一个恩典，这是神看上他，是神给他极大的祝福。所以神在摩西的身上塑造了一个典型，让我们看见旧约中间啊那个领袖啊到底神的心意啊是在他身上是怎样的一种光景。所以如果在旧约圣经中要讲领袖，摩西是最标准的一个领袖。那么主在他的身上经过40年在旷野的这个磨练啊，我们看见把一个非常刚强的，还有大有恩赐口才的一个摩西，把它磨成变成一个会说话的人，磨成一个非常软弱，但是到最后呢，我们看见把它磨成一个非常谦和的人。神自己为他做见证说啊，世上人没有人像摩西这么谦和。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个好领袖，所以他能神能够把神的百姓托付给他。我们知道这个是神在他工作上面的一个设计。其实神可以自己带神的百姓，对不对？但是神愿意把这个荣耀呢让人来与他分享。摩西接受神的带领，摩西就可以带领神的百姓。所以呢，神把这几百万的百姓交到他的手里啊，我们下面看见摩西啊，就拿着手中这根杖啊，就行了许多的神迹啊，带下许多荣耀的这种的果效，是吧？所以旧约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中间是需要有领袖的。那以后我们知道，在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每个支派都有领袖，圣经中也讲到这些领袖们的情形。那圣经中啊，最美丽的一幅图画呢，就是出现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一章，这是两代领袖之间的一个交替。这是圣经中给我们看见一个最典型的、最标准的一种时代转换的时候，因着领袖们的转换，所以神的百姓人就能够在得胜的路上往前。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最困难的就是这样。有许多时候呢，第一代的情况不错，到第二代的交接的情况就显得比较弱。所以以后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中间的领袖们啊，这些君王也都是领袖们。先知们也是都是领袖啊，一直在属灵的市场领袖，有时候在行政的市场里领袖啊。那我们看见，尤其那些列王的光景啊，一个接着一个，尤其以色列国的那些王，没有一个是好的，每一个上来都是这个都是就是偏心己意啊，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啊随便的做，所以把神的国以色列国带到一个非常黑暗的光景的里面。犹大国呢，有一些是好，也有一些不好。我们看见每次有一个好的领袖出来的时候呢，以色列国就复兴；每次一个不好的领袖出现的时候呢， 以色列国整个就落在黑暗的光景中。所以这个领袖呢，在教会里面啊，站的那个地位是非常重要，他的影响也是非常的重大。我想今天早晨，也许我们根本没时间来从约书亚身上看见神怎样训练一个领袖。约书亚训练这个领袖接替摩西，有好多的经历也是很宝贵的。当然，摩西的这些，我想弟兄姊妹们都很熟悉了。在约书亚身上，我们看见这个领袖接替的一些的原则在里面哈。那我想我们不去读圣经啊、来解圣经啊，我们只是和弟兄姊妹呢大略的在教会里面做负责人啊，这个实际上应该有一点的学习呢，我们找一些的原则和弟兄姊妹们做一些交通。所谓的做领袖的话呢，你就是什么，你就是走在弟兄姊妹前面，这个叫做 leader 的意思，就是 lead， 对不对？你在前面引路的啊。这个如果今天呢，有些教会中间呢，所谓的负责人呢，你在前面不能 lead 大家，你被大家来 lead， 那你这个算什么领袖呢？所以既然你要在神的百姓前面做 leader， 那你就必须有一些的经历。第一个，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做先锋，那你要好好爱主。许多属灵的经历呢，你都应该呢，跑在前头。这样弟兄姊妹们呢，有属灵经历上的问题来问你的时候呢，你才能回答了，对不对？你才能帮助别人呢。今天如果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结果弟兄姊妹都比我们还更爱主，啊，他们的经历还跑到我们前头，那你怎么去立他呢？那只好请他来当领袖，你来跟呢，啊，你就人该让位，这样意思啊。当然，弟兄姊妹，我想，因为我们在中间有一些负责弟兄们在这里啊，我希望你们没有过度的谦卑的。回去之后呢，就都跑弟兄姊妹后面去了。人就要羡慕善功啊，这我是一个鼓励的话。你要在属灵经历上要好好的往前，那你要格外的殷勤的追求主啊。对于有些属灵的经历的东西啊，要有兴趣，对属灵事件有兴趣。因为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不是光是做事务的，我们要在属灵的经历上面领先的。因为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它不是地上的一个团体。老实讲，教会中的事物是有很多时候蛮复杂的，蛮吃重的，但是那个还不是重点，因为这些东西是附带的东西，主要得到一个属灵的身体，对不对？那个才是主要的。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没有做口的恩赐，不会讲话，并不代表说你就不能在属灵上有追求。我记得从前在教会里面有知道的有一些的长老们呢，他们从来不站讲台的，因为他们没有主内给他们这个话语上的这方面的恩赐。但是常常在侍奉聚会里面，或者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他们简单起来交通几句话，非常有分量啊，不是长篇大论，几句话一讲啊，哇，这个弟兄姊妹的灵都整个被激起来了啊。那你就看见他们不一定在话语上面来做这个长篇大论的讲论的，但是呢，他们的属灵生命的经历啊，透过简单几句话出来的时候呢，蛮有共鸣，蛮有力量，真是教会中间的好的 leader 啊。所以呢，要在经历上面做先锋。第二件事情啊，在受苦的事情上面，要能够有担当。不是说苦难来了，难处来的时候呢，我们是第一个先躲开了啊。弟兄姊妹，当有苦难艰难来到的时候呢，第一个挺身上去顶住它。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中间呢，真是有好的这种领袖啊，好的负责弟兄姊妹的时候呢，哎呀，那实在是神儿女的福气啊。 今天我们常常是发现教会有难处，说呢，我们这个洁身自爱啊，这个躲开来，不要痛啊，这不是做教会领袖的一个真正的态度，要有受苦的担当，不怕苦，为着神的百姓，为着教会的益处站出来，这个才是领袖，不能让弟兄姊妹去承担这个，这个是做领袖的该有的一个操守。第三件事情，就在生活上面要清洁，在生活上的这个追求，就像保罗所讲的一样，要有，甚至在有人在教外都有好名声的啊，在教会之外啊，在人的中间都有好的名声，哎，这个是今天一个好的领袖啊，好的负责弟兄该有的一个德性，所以要在这些方面呢，都做弟兄姊妹们的好榜样。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谓这个做榜样，这个呢，不是说故意的，像在学校里面想当模范生的，不是这个事情，而是说呢，这是一个自然的流露。因为你多靠近主，多爱主，你自然身上就表现出主的那种心情来了啊，这种很自然的一个心情。所以，当然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能够有摆脱、能放下的，我们也在主面前来学习。我曾经在西雅图呢，和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追求啊，我们用这个旧约会幕中间的这个竖板来勉励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晓得在旧约会幕里面呢，有48块竖板，这48块竖板非常重要，因为整个会幕呢，就是由这48块竖板把它撑起来。当这个竖板被建造好之后，他们能够站立起来的时候，会幕架在上面，整个会幕就变成个立体。然后呢，里面祭司才能够在里面献祭啊，烧香啊，点灯啊，才能够进祭司的职分。假设没有这48块的竖板把它撑起来的话呢，这个整个会幕塌在那里的话呢，任何人也不能做什么。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教会中的负责弟兄们，他们就像这48块竖板一样，他们要负责把整个教会光景撑起来。这样的弟兄姊妹就在其中可以服侍。我们晓得在旷野里面呢，这个会幕的撑起来是不容易的，因为是在旷野里面的。他们的脚呢，我们知道是站在两个银盾上面，这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银子就讲到主的救恩了，他们是站在主的救恩上面来负这个责任。我最喜欢我们诗歌中间的一首诗歌，就说呢，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啊。我想不管主今天用我们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有多少恩赐，我们永远的在主面前持守一个地位，说主，我只不过是个罪人蒙主恩。这就是那个会幕的两个榫啊，站在那两个银盾上面的这个意思。所以做教会负责人的人呢，啊，我们是要有一个感觉，我们是靠着主的怜悯是站住，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才干的，我们凭着自己的本事能够做什么，永远站在主的救恩的肩上。当他们把这个会幕撑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上面又是海狗皮，又是山羊皮啊，又是那个罩棚，这些东西啊很沉重的，这个上面那个会幕那个上面东西非常重的，整个压在上面，然后下面还要用那个帐篷的钉子把那个整个拉住，所以这几块板子所承受的力量是很大的，本身的力量就很大，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旷野里面有风沙，常常起大风的时候呢，那整个会幕都恐怕都会摇动的，那这几块竖板呢，他们坚定的站立啊，所以就当环境上转变啊，教会中起风浪的时候啊，当有许许多多的试炼临到教会中的时候呢，你看见一个好的负责弟兄们 方式坚定的站立，撑住整个的教会的光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跟你们来讲。当初倪弟兄在中国服侍主徒，在上海曾经有一段上海的教会发生极大的难处，因为有一些的误会误解了，甚至倪弟兄被开革了，所以倪弟兄很痛苦的离开上海到重庆去。感谢主，倪弟兄走开之后呢，在上海仍旧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是爱主的，所以他们就像树板一样整个坚持撑住，一直等到很多年之后，倪弟兄重新恢复知识，再回到上海。所以在那个最艰苦、最黑暗、最混乱的时候呢，教会是靠着一些人爱主的弟兄姊妹们，把整个见证把它撑住。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的负责弟兄们啊，他们需要被建立起来，如同树板一样，能把整个神家把它撑起来。这个才是真正教会中间的负责人，是领袖。所以负责人不是一个名分啊，不是一个地位啊，不是我们今天呢这个弄了一个名分呢、啊，请你来了挂个名啊，结果呢名不副实，根本没有负责任，这不是教会中间的真正的领袖。当然，关于这个做素板的原则很多啊，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呢那个完全细细的来说明。有它48块素板呢，每一块都是一寸半，一尺一轴半，所以弟兄们告诉我，这个一轴半的意思就是不完全。这意思说呢，在侍奉上面你是需要跟别人配合在一起，所以没有哪一个负责人呢可以一个人负责任。教会的工作绝不是一个人负责任，是大家在一起负责任。所以因此呢，我们必须彼此之间有紧密的连接。你不能说这边连几块板，那边连几块板，中间空几块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很危险，这个就没有办法。所以在教会的负责人中间呢，他们必须在那个心思意念上面是相同的，大家有紧密的配合啊。所以有些读经的人这样的解释很美丽的，你一块板你是一轴半，对不对？你加上另外一块板呢就是三轴，就完全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跟另外一个人的功用呢，都需要配合在一起，需要我们的弟兄们大家所以连起在一起。所以在教会中呢，如果有一些好的一些的弟兄姊妹被设立做负责人，而他们之间彼此之间有非常好的交通啊，这个教会的光景呢，整个情况就能够被撑起来。当然这个中间呢还夹着一些的这些什么杠啊，这些啊这些都有一些属灵的原则的。我想如果主若许可，将来有机会我们来一起来看会幕啊，那就能把这些原则讲得清楚啊。那我想今天早晨呢只是简单的提一下就好，给我们一幅图画，你能就说从这幅图画里面呢能给你一个印象啊，让我们知道在教会中间的负责人做领袖的人啊，到底他们所负的责任是什么。按照有一次我和一位年长的弟兄啊在一起一同有点交通了，他也给了几个原则啊，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在教会中间做负责弟兄的人啊，应该有几方面的这些方面的追求和经历。他提出三个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第一个点呢，就是一个教会的负责人是需要有意向，需要有启示。因为你既然在教会里面做负责弟兄啊，就应该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啊，你有清楚的目标，这样呢你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知道你为什么做，你知道为什么要别人做，你知道为什么要带领弟兄姊妹这样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啊，或者在旧约历史中看见，当神设立摩西作为一个大的领袖的时候呢，他底下有各族里面都有很多的长老的一些领袖，有很好的配合啊，所以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的那个行走啊，我们看见他们是很有秩序。到以后约书亚接替的时候呢，人就是非常有秩序，因为他们在侍奉上面有非常的好的配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弟兄姊妹们，这个教会的长老们啊，有代表性的啊，就负责弟兄们，他们如果能跟工人之间能有美好的配搭的话，这也是个福气，教会的福气，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次没有机会讲到关于工人的原则，因为有许多时候呢，因为工人的原则呢，有的时候主会引导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有些服侍。如果在当地的啊负责实际责任的一些负责弟兄们，他们能跟工人有相同的看见啊，同一个托付，同一个担当，那么能有在一起情况中的配合来讲的话呢，这是教会的福气。在侍奉上面来讲，应该是有这样一个紧密的一种配合关系。不过我们知道，今天在大多数地上的教会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就是破坏的很厉害。常常有许多时候，这个负责弟兄跟工人都是站在对立的地位上面，这种的对立的情况对神儿女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厉害的，这给仇敌留下很厉害攻击的一个地步。所以呢，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在感情上面的笼络大家拉感情啊，弟兄姊妹们，乃是建立在意向上面。其实同工们在一起的原则也是这样，同工的原则乃是同工于同一个意向。所以我有时候跟我们同工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常常讲，我说我们要坚守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今天的结合是结合在意向上面，我们不是结合在什么兴趣上面，也不是结合在什么感情上面，结合在什么关系上面，只有结合在意向上面，这个关系是最纯的关系，不带任何血气的东西在里面，这个对教会呢是带来最大的益处。什么时候我们一有天然的感情关系这些东西在里面去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立刻你就等于给仇敌开了门了啊，会带进仇敌后面无穷无尽的攻击，会带来很大的破坏。所以呢，在教会中间做负责人的人必须有意向，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主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让我们看见那个目标是什么，到底我们在这里同侍奉到底在建立什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啊，作为负责人的头一个需要在主面前有的一个经历。当然也许你会说，哎呀，这个意向这个事情呢，对我们来讲是不是觉得很困难呢？我们晓得神的启示是给所有蒙恩重生得救神的儿女的。我要是喜欢这样讲，只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里面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就够资格看见。因为神给你这个属灵生命不是个瞎眼的生命啊，不是说给那个金蝉是一个开眼睛的生命，给你这个瞎眼的生命，你就永远看不见，不是。就怎么样，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可以看见。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你在主面前需要有一点好的追求。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一个人呢看不见的大概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可能生命幼嫩，像一个小 baby 刚刚生出来的时间，有眼睛不能看的，他不是没有眼睛的，他不能，他眼睛这个只能对光啊，有时候看着有点反应，这个看都看不见什么。但等他慢慢长大，这几个月之后他就能看见，所以这个不需要长到多大，非要长到20岁才能看见，对不对？属灵生命只要稍微成长一点就能看见。那么你从这个观点上来看的话呢，那就可见很多基督徒啊，连这一点点的成长都没有，所以看不见，对吧？或者说你刚刚开始有点看见的时候呢，你的看见呢不够那么准确，你是模糊的， 小孩子看事情跟大人看事情是不一样，对不对？啊，像我们有同样一件事情来了，连我的儿子，比方说儿子二十几岁，他现在看事情，那么跟我今天的这个五十几岁的人这样的经验看事情的观点上不一样，因为我有很多的经历在背后，那么他缺少这些经验，对不对？这个同样看一件事情的话呢，生命的老练与不老练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所以因此的生命越老练，你应该看得越清楚。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追求啊，要追求在主面前的这个生命上的一个成长啊，是可以看见。你看不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生命太幼嫩。第二方面呢，看不见的原因呢，那就是可能有仇敌的工作，因为撒旦呢是最喜欢蒙蔽人的心眼，所以什么时候他把这个传统的东西摆在我们的眼中的时候，把习惯摆在我们眼中的时候，把字句道理摆在我们眼中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神的真教会了。你说看见的只不过是基督教的团体啊，你就没办法明白主的心意，因为撒旦用这个东西蒙蔽我们的心眼。还有一些人呢，因为太爱世界，眼睛今天整个都盯在世界上面，所以你也看不见啊，世界都充满你的眼睛了，那么你属灵的眼睛怎么看得见？你看不见。所以呢，这些呢可能都是一些的原因。所以我们要追求呢，里面有属灵的看见，这个呢跟我们读经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我想今天如果在我们所侍奉这个环境里面呢，还能够带进一点希望，有更多好的领袖被主兴起来的话呢，这个读经的风气一定要被带起来。每个弟兄姊妹都读圣经的，如果你不用功读圣经的话呢，对于主的话语不熟悉的话呢，你不可能做领袖。最好有人能像以斯拉一样啊，那真是好的领袖啊。我们看见以斯拉在巴比伦那个环境里面，他居然把圣经读得这样的熟练啊！圣经的英文的描述非常好，称他做一个 ready scribe， 他是一个每时每刻都预备好的一个文士。这个以斯拉被称作大文士，所以当初的。看见他把主的话带到那个被掳人中间去的时候呢，当他把神的话一打开一读啊，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受感动了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好的领袖啊！所以今天你如果要在教会中做好的领袖，你必须圣经要熟，不然的话，有一些教会的问题发生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应付这些问题。或者有的人应付问题呢，他用他这个世界的观念来应付这个问题，这个是不符合主的心意的。你要用圣经的话语啊，用圣经的思想来解决弟兄姊妹们中间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晓得教会在地上有太多的这种难处啊，今天在教会中你要做一个好的领袖，必须有清楚的看见，所以圣经是需要好好的读。第二方面呢，那么弟兄告诉我们需要有生命的经历，这个生命的经历呢，我想主要的一个点就显在这个性格的培养上面。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多次的提到，一个基督徒在地上他最重要的追求呢，有两件重要两件事情。第一个呢，要追求认识神永远的旨意；第二个呢，要追求能承受神永远旨意的性格。这很重要。今天你知道了，你性格不行，神无法托付下来。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发现，所有的困难难处都是发生在性格上面。一个。侍奉主人的性格不好，你看见在教会的侍奉上面的，它不能产生正面的功用。我说这个性格不好，不是说你没有个性，有的人太性格， 这教会里面性格的不得了，他我行我素，我就是这个样啊，你怎么说我也没用，我谁都不接受，谁也不服的。那弟兄姊妹们，这样的性格的教会里面，你知道只有带进难处的。所以一个好的性格啊，能够带进好的影响。所以一个侍奉主人的这个性格上的操练是非常重要。这个性格的操练从哪里？从生命的经历里面产生出来的。你如果愿意接受十字架在你身上的破碎，弟兄姊妹们，主会把他的性格留在我们的身上。所谓好的性格啊，我们没有世界的标准，只有主是标准。因为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就是最好的领袖，他就是头嘛，对不对？啊，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原始，他就是 head 啊，他就是头，所以他是榜样。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只有基督的性格能够应付基督身体的需要，没有任何一个人好的性格可以应付教会的需要。每一个性格都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经过破碎，所以我们的性格的培养是以主的旨意为标准的。所以要追求啊，能够承担神旨意的这个性格，这个不容易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最困难的一个点。有些弟兄姊妹，你看他也蛮爱主的，圣经也蛮熟的，但是性格不行。碰见做事情的时候呢，你看见马上这个人的光景显出来了，结果叫主的工作呢就受到了一个限制，受到一个耽误。所以好的性格呢，这是在教会的里面带下来的是很大的祝福。所以教会的负责弟兄们呢，在性格上面这个培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我们这个只能简单的提一下，没有办法这个做一个详细的说明。第三件事情呢，就是需要对教会的事务方面有认识，要懂得处理教会事务的时候那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你知道犹太人中间啊，他们有很多的拉比和文士，这些拉比和文士都是解释律法的，他们把这个律法呢把它运用在生活的里面。所以今天的教会中间的负责弟兄们呢也是一样，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读出原则，把它运用在教会的事务上面。不是说你有世界的经验呢，你就可以在教会里面来承担教会的事务。我说教会就是连这所谓的事务的东西啊，也都应该是属灵的，或者说里面应该有属灵的原则，或者更进一步说应该带出属灵的果效，那个才是好的。所以如果在一个老练的一个负责人的手里面，他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会处理的叫弟兄姊妹们呢不仅里面觉得很舒服啊，会得供应，得帮助，会呢得做这个好的服侍。我听说有一个弟兄啊，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他有一件事情叫我里面非常的受感动。他在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他们的教会里面由于是在奉献上面大概出现一些的困难。他们跟我们一样用奉献箱子，那有一次他在那个一个房间里面啊，他做了一件事情让另外的弟兄看见了大受感动。这是教会中间的一个长老，他这个带着奉献箱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去的时候，他因为看见弟兄姊妹们在奉献上面不够尽心，他很难过，他就一个人抱着奉献箱就在哭，在中间祷告抱着奉献箱在哭。所以正好一个弟兄从旁边经过，从里面看见大受感动。就是那个你看见就是在管理奉献的事情上面，因为我们的弟兄所关心的是神的家，关心神家所的需要，所以那个感觉不一样的。不是像有些弟兄姊妹们说啊，管他的了，这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有奉献没奉献这种这个与我与你没什么关系，我负责处理事情。 我不说弟兄们这样处理事情不好，是对的啊。但是呢，缺少一点点东西，缺少一点对于属灵的感觉。所以当他这个感觉呢，当他这个举动呢被传出来的时候呢，全教会都受感动了。就是这个奉献的事情上面，你看也供应人的，也帮助人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事务上面啊，处理事务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不要小看这些是外表的事情而已，跟我们处理的态度和原则都有密切的关系。你就是处理这些事情都可以叫人家帮助。像我们在教会中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的服侍，实在叫我们里面受感动。奇怪了，有的人做这个事情就没什么感动，有的人做的事情很有感动啊。所以这个跟我们爱主当然有关系，但跟处理事务的原则更有关系。尤其在教会中间的负责弟兄们，在处理教会的事务的时候呢，你也需要从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原则。所以像保罗，哥林多的教会发生很多难处了，他们就写信给保罗。所以哥林多前书呢，讲到哥林多教会的七大难处啊。所以保罗说论什么论什么论什么论什么，你看保罗很清楚啊，保罗甚至对于弟兄姊妹婚姻的问题啊，他都能给弟兄姊妹们很准确的原则。那比如说今天你做教会的负责弟兄，有人呢这个婚姻问题带到你这里来，你怎么处理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按照自己的原则，是吧，自己怎么结婚的就怎么怎么样了。或者呢这个教会世界上呢有人对这个婚姻的看法，什么婚姻大全呢，这些里面写的一些东西呢，那我们就把它抓几条出来就给他解释解释。弟兄姊妹，你看保罗是不是这样处理的？不是的。保罗在那里论到这些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他讲到这些有的是主的命令，有的呢是我个人的意见，对不对？但他的意见圣灵也印证。你看见他每一个点，他都是从什么，从属灵的观点上为起点，从那里做出发点。他没有任何意识是按照自己的随意的感觉，所以他能够给弟兄姊妹在婚姻的问题上都带来很大的祝福。关于聚会的问题也是一样，保罗给我们一些的原则，对吧？教会负责人的设立的问题，门头问题，波饼问题啊，这个吃不吃这个祭偶像东西这些问题，良心的问题，保罗都能够有一些很清楚的一些原则。这是教会中间的好的负责人。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我就说呢，教会的负责弟兄不是光对事物的，就是要对人的，关心人，爱弟兄姊妹，处理弟兄姊妹的问题，这个才是好的负责弟兄的。所以保罗对提摩太曾经这样说啊，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晓得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我们今天要在神的家中要知道当怎样行。所以每一样教会事务的处理的问题，就是你都可以在主面前仔仔细细的去思考，这些跟属灵的事情有什么关系，跟整个教会的建立有什么关系啊，跟基督的身体有什么关系。我想弟兄姊妹如果能有这些初步的这些操练和学习，逐渐慢慢的在属灵生命上老练，处理事务上老练的时候呢，教会就会因着弟兄姊妹的被建立而大家一同被建立。所以教会的建立跟教会的负责人的这个建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弟兄啊，因为年长的弟兄呢，他提出的三件事情，我也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三个重要的。我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提到的关于负责人的一些基本的学习和操练的时候呢，我愿意把这些点提出来，就准备交问。我想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很想留下一点时间呢，我们最后的时候能再做一些多一点点的祷告，好不好？我想我不能说我讲完了就走了啊，应该在这里把一点敬拜的时间归给你。好不好？我想先开头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是没什么问题，就在这些点上啊，有什么感觉这样子。我们能留下至少七八分钟的时间，最后在一起祷告的时间。 有没有谁角度？请剩下在我们做最后面的一段时间的赞美，然后我们的心愿接着祷告，发表在主的跟前，然后我们大家以后就祷告，像我们第一天晚上那样，大家很自由。
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只是要向使徒约翰说，哦，你丰满的恩典我们也经历了，我们实在看见主你向我们所怀的是何等恩慈的意念，主啊，你不仅救我们，你还引我们走上这条荣耀的道路，主啊，虽然哦我们常常不够忠心，哦我们对于主你的托付实在常常有单言，但是主啊，哦，我们今天我们这几天在这里的追求实在蒙你祝福，主你向我们有更多的开启，你也把你心中所记挂的没有保留的向我们倾诉，主啊，我们在这里哦愿意再一次向着主说，愿你保守我们忠心到底，主啊，到如今哦，你为着完成这个旨意摆上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哦，在主面前哦，一方面我们真是感谢，因为我们有悔改，我们求主赦免，求主用你的血来遮蔽，主啊，给我们再有机会，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主啊，哦，虽然我们不好，我们还想向主说，主再给我们机会，主啊，虽然就是哦，你实在是等得不行，会把路转出去，但是主啊，今天我们还向主求一个怜悯，哦，让我们在一起追求的弟兄姊妹，在西北角这个地区仍然有机会看见主你的复兴临到，看见身体的见证在这里彰显，主是我们心中迫切的仰望，求主来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是
的，主，你是在这个及时的时候向我们说了那及时的话。
阿门。
我们求你将这些话帮助我们藏在心里面，
对，
来恢复我们，叫我们恢复走在你心里的路上面。
阿门。
谢谢赞美主，奉靠耶稣宝贵的名。
阿门。
是的，主啊，
谢谢你们出宝血，就叫今天仍然能够因着宝血继续往前。
是啊，
今天我们的拯救
是
主耶稣
发的宝血，拯救
赞美主，
阿门。
肉体和这方面的瑕疵，
主啊，
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和捆绑。
主，
撒旦这个世界，是别帮助我们。
主啊，阿门。
好嘞，
阿门。是的，
是的。阿门。
阿门。是的，主。
在我们心里面听起来是那样的严肃，更是那样的严厉，但是我们抓住这个话的源头的时候，就我们相信恩典够
阿们，
我们不是用人的感情在这里领受这些，
是的，
主愿意生命里面跟你有交通。我们常常过的是那个无所谓的生活，我们追求不热心，我们读经不热心，我们侍奉更是马马虎虎， 主啊，你真的是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耶和华
主，是的主。
哦，我们不再是一个瞎子。
是
的主，耶和华。
你这个话不是三分钟的热度啊。
是的主。
让我们有启示。
主啊，亲爱的主。
让我们在灵里有得着你自己的复兴，
是的主啊，
让我们像树板一样被你建立起来。主，你悦纳我们的心愿在你面前。主，让我们肢体真的是同被建造在你的里面。
是的主耶稣，
不再是个人的心愿、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兴趣而已。愿我们常常连于基督。
是的，
Amen。
哦，主，我们赞美你。
主
啊，
我们真的是大大小小在你们在你面前，这是蒙恩的罪。
是的，主。
你看过我们的脚步，主。
啊，
让我们真的不要滑出去。
Amen。
哦，让我们不要常常自以为是。
主啊。
赞美主，
哈利路亚！
你的话从来不枉，不枉，
是的，
常常说在我们心的深处。谢谢你主，你常常纪念我们。
阿门。
祷告奉你得胜的名。
阿门。
是的。
艰难，
主题与圣灵在这一路上，求你充满我们的帮助。
阿门。
好，叫我们能够弟兄姊妹一起在你面前能够站立。谢谢你，我们再次去是就是保守你自己的话语，愿你所量给我们的为我们持守。我们站立，愿你自己说啊，发动的你自己所启动的你自己必要成全。
阿门。
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仰望仰望就是基督的圣灵。
Amen.
今天主耶稣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这三天与我们丰富的同在，感谢你看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要求你，求你天天的做工在我们身上，求你靠着你的恩典，主靠着你宝血的工下，让我们能够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让我们就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承受你的旨意，让我们建立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性格，能够承受你的旨意。谢谢你，把众弟兄姊妹都恭敬的扬在主的手中，把求主在前面有好的带领，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父，听我们祷告，奉主宝贵的名。
Amen。
所赐下的同在，主啊，所赐给我们你心中的话语，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实在是一般蒙了怜悯的人，主啊，是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要把敬拜赞美献给你，主啊，愿这些话语不仅仅是在聚会中激发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人的聚会会停止，会结束，主啊，但愿圣灵的工作一直做到永生，主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着我们，主啊，正像当日你在历世历代得着那些爱你的圣徒一样，主啊，他们都是被主所抓住，被主的心意所吸引的，主啊，我们愿意做一般这样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成了这属天道路的先锋，主啊，你为我们开了这一条道路，你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主啊，但愿我们每天亲近你，主啊，与你之间有一个紧密的连结，主啊，不论在路上遇见什么样的环境，主啊，愿我们的眼睛单单的注视你的圣灵，让我们单单的以你为我们的喜乐，单单的向你负责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为着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一起做同伴，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愿在你回来的日子以前，主啊，你在地上，主啊，你能够得着你所喜悦的光景，主啊，虽然不一定是全面的，主啊，但是愿你握住我们，我们把感谢赞美献给你，主啊，你是配得敬拜，你是配得我们用生命来服侍，主啊，愿荣耀颂赞也归给爱我们的父亲，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
门。
主，
我们要
并
不敬拜你，主，我们在中分身要向你扬声赞美你。主，我们一想到你所给我们的恩惠，主，我们的口就要不住的来称颂你。主，这个人摔着毛病竟然康复，主，这个人竟然进了自己 己上了十字架来成全这个救恩。哦，主耶稣，而且借着这个救恩，你提示你的自己，在我们这样不堪不配的人身上，主，你仍然还用这个荣耀的盼望，主借着哦，使我们这一般的人心甘情愿，哦，主来与你同口，主，我们在越想，我们在越觉得羞愧，但是主，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当中的时候，主，我们真是越觉得我们是无比的荣耀，哦，主，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头上戴你的冠冕，真是成为我们奔跑这条路的激励的力量。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感谢你。哦，主，这个主也恳求主，主真的是担着你自己丰盛的旨意，主加上你自己的身受的力量，主真的是赐福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主真的让我们的眼被你张开，我们真的看见你那勇士的身体。主真的是叫我们在这地上，主真的是能够一同来与你成就，主真的是教会的需要，主真的是你需要借着听你，主也弟兄姊妹都愿意起来参与你这个呼召，主真的是叫我们接受听见的一切的话语，主我们要恳求你圣灵，加上你这个祝福，祝福在我们的心里。主，我要你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主，我要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光，成为我们路上行走的力量。主，我们愿意自己在这里，主，我们每一个人不轻易而过，主，我们从我们心底的跟随你，因为我们真的在你的家中做一个新造的人，主，我们能够一心的顺服你。我的心在这里每天来感谢赞美，就是的主你所给我们的原则，主你所给我们的那永远的旨意，主也让着你自己丰盛的恩典在基督里面，你赐给我们明亮的恩的道路，叫我们看得清楚，就叫我们读得明亮，就叫我们走起来，哦，主也不畏惧。主啊，我的心感谢你。主啊，我的动力就来感谢你。
Amen。
主就是你听到神灵的教诲，更要来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说你愿意住在你的教诲之中。我们更感谢赞美你，愿你在教诲中得到那永远的荣耀。告诉耶稣，记得你。
是的，我们的心要这样子写，哈利路亚，说主，谢谢你，
哈利路亚，
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
哈利路亚，
或是一些蒙恩的眷恋在主的面前，若不是蒙你的怜爱，若不是你的怜悯，若不是你的宝血涂抹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在你面前站立不住，我主耶稣，你何等的爱我们。开放的亮光吸引我，主叫我们知道你要的乃是你自己的身体，教会在地上是为了介绍你的身体。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像我弟兄所说，主啊，这条道路是无法艰辛，主这条道路是困难的。主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里面，这个真理整个被弯曲的时代里面，主啊，你还把那一点点的亮光照进去。
是
叫我们在你的救赎里面与你有份，主在你永赐荣耀里面，我们更是与你有份。主叫我们这些你所教导我们的，乃是要我们做一个得胜者的生活，然后这个得胜者的生活乃是要做在我们心里面。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知道，虽然这道路是那么的辛苦，是那么的困难。但是我们要说，主是我们最好的安慰。
主，
愿我们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真的是走这样的一条道路。
Amen。
弟兄姐妹都能够像保罗这么有把握说，我知道那个公义的冠冕已经为我存留。
是的，主啊，
谢谢。我相信你必要兴旺主教会。
Amen。
我相信你必要做成你自己要做的工作。
Amen。
把我们前面的道路仰望在主的手上，
阿门。
我愿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上一代的日子。
阿门。
谢谢主，这几天来与我们同在。
阿门。
为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今天祷告就停在这里。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一次丰富的聚集，我们也仰望主，让我们在他的话语上能够忠心。谢谢，虽然不是讲员哈，但是身体就实在很劳苦。我请弟兄姊妹快点去餐厅，因为另外一个团体可能等我们，其实。